世界秩序，亨利·基辛格作品，地区秩序观之间的冲突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第八章，美国，心情矛盾的超级大国。战后12位美国总统都热情地肯定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角色。每个总统都认为，美国在无私地追求解决冲突和实现各国平等的目标，这一点不言自明。成功的最终标准是世界和平与全球和谐。所有总统都宣称，美国的原则适用于全世界。其中最雄辩的阐述来自约翰 F. 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呼吁国民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一切压力，克服一切艰辛，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肯尼迪对所有威胁不加区分，对美国的外交不分轻重缓急，他尤其排斥传统军事中狡诈的算计。他提倡的是一种新努力，不是势力均衡，而是新的法治世界。这是一个反对人类共同敌人的全球大联盟。这些话在其他国家可能被当成华丽的辞藻，但在美国的语境里却是具体明确的全球行动蓝图。肯尼迪总统遇刺一个月后，林登·约翰逊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重申了同样的无条件的全球义务，追求和平，憎恨战争，愿意与饥饿、疾病和痛苦做斗争的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会发现美国站在他们一边，愿意与他们并肩前进，携手走好每一步。这种对世界秩序的责任感以及美国实力不可或缺的信念得到了国内共识的支撑。这种共识认为，领导人的道德普世主义建立在美国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热忱之上，这让美国在冷战时期及之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美国帮助重建了满目疮痍的欧洲经济，创建了大西洋联盟，结成了全球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网络。他从孤立中国转而实行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他设计了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繁荣，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所有技术革命中遥遥领先。美国支持其他国家的参与式治理，他带头阐明新的人道主义原则，并在1945年后的五次战争和其他事件中不惜牺牲远至天涯海角去实施这些原则。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和资源去应付那么多挑战并取得成功。美国的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是建设国际新秩序的动力。几十年来，美国的传统信仰和历史经验与其所创建的世界之间有极大的一致性。对承担起建设战后秩序重任的那一代领导人来说，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40年代击退侵略是两次伟大的经历，两项任务都找到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在经济领域，恢复增长并推出新的社会福利计划；在战事方面，则是敌人的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基本上毫发未损的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 60%， 因此他有能力阐明、领导以及按照美国国内经验确立的模式取得切实进步，联盟以及符合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治理则是指经济复苏和民主改革。美国开辟冷战事业是为了保卫那些拥护美国世界秩序观的国家，而对手苏联则被视为脱离了国际社会，但他最终必定回归。在实现这个愿景的征程上，美国开始与其他历史性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新型国家开始登上舞台，共产主义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影响也更加模糊。排斥美国国内和国际秩序观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武装学说形成了严峻挑战。美国的实力无论多么强大，也开始显露出局限。美国需要确立轻重缓急，这些现实情况给美国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遇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有始有终、最后必定胜利的故事吗？还是只是一个管理和应付无穷挑战的过程？外交政策是有终点呢，还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美国陷入了痛苦的辩论，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本质也产生了分歧。这一切反映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如果把美国的世界角色说成是对完美道德的检验，他必定因力不从心而深深自责。他期望自己的努力会换来一个圆满的结果，威尔逊所预言的和平、民主和遵守规则的世界，但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永远是忙于应付偶发事件，这又令他心有不甘。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坚称美国拥有普世原则，而其他国家只有国家利益。结果，美国只好在四面出击与黯然撤回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二战结束以来，为了实现世界秩序愿景，美国打了五场战争。开战时的宏大目标几乎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但之后公众转而反对这些目标。公众的反对还经常滑向暴力的边缘。在其中三次战争中，当权者的共识突然变成了支持无条件单边撤出。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或因准备不充分，或因考虑不周，三次中途放弃战争。越南战争是由于国会的决定，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出于总统的选择。冷战胜利后，固有的矛盾随即浮现。美国一直追问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的道德价值何在，他反躬自省，苦苦纠结。历史上几乎无先例，要么是美国的目标本来就不可能实现，要么是美国没有采取恰当的战略。批评家把这些挫折归咎于领导人的道德和治理缺陷。历史学家也许得出结论，认为这源于整个美国社会在武力与外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权力与合法性的问题上态度暧昧、踌躇不决。冷战的开启。在哈里 S. 杜鲁门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迹象表明他能当上总统，更遑论主导创建一个贯穿冷战始终并决定冷战走向的国际秩序架构了。但就是这个标准的普通美国人将崛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之一。没有哪位总统面对的任务如此艰巨。二战结束后，各国不愿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方案解决问题，也不愿像1815年维也纳和会那样重新确定国际秩序。因此，杜鲁门的首要任务是具体落实罗斯福的一项愿景，按照现实情况创建一个叫做联合国的国际组织。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它将两种国际决策形式结合起来。联合国大会实行普遍会员制，符合各国一律平等理论。同时，联合国通过代表全球一致的安全理事会实现集体安全，并指定五个大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再加上九个轮换国家，安理会被赋予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职责。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共同的世界秩序观，联合国才能实现它既定的宗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这个世界组织缓和不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将分歧永远确定下来。1945年7、8月间，在波茨坦召开的战时盟国最后一次峰会上，温斯顿·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定了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会议还把柏林置于四个战胜国共同管理之下，并保证可以通过苏战区进入西方占领区。这成了战时盟国之间最后一份重要协议。在谈判落实这些协议时，西方盟国和苏联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僵局。苏联坚持按照斯大林1945年主张的原则，在东欧建立新的国际社会和政治框架。谁占领了领土，谁就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军队推进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没有其他选择。斯大林完全放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转而支持客观因素，在整个东欧以渐进的、无情的方式建立莫斯科的马列主义制度。战时盟国之间发生的第一次直接军事冲突，起因于进入昔日敌国首都柏林的通道。1948年，作为对西方盟国三个占领区合并的回应，斯大林切断了通往柏林的道路，西柏林基本上只能靠美国空运物资来维持，直到封锁结束。斯大林是如何分析这些客观因素的呢？1989年，我与安德烈·格鲁米科进行了一次谈话，很好地厘清了这个问题。 格罗米科担任苏联外交部长28年，直到新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他明升暗降到礼节性的主席位置上，因此他有许多时间和我讨论他眼中的苏俄历史，也不用谨小慎微地保护自己的前程。我问他，鉴于苏联在战争期间伤亡巨大，破坏惨重，假如美国对封锁柏林做出军事反应，苏联会如何应对呢？格罗米科回答道，斯大林也曾经回答过下属提出的类似问题，大意是他不相信美国会在这么一个局部问题上使用核武器。如果西方盟国沿通往柏林的道路发动常规性试探性的地面进攻，苏联军队受命不必请示斯大林即可发起抵抗。如果美国军队全线出动，斯大林说，就来找我。换言之，斯大林对局部战争胸有成竹，但不会冒险与美国进行全面战争。从此以后，两大阵营寻求压制对方的气焰，而无法消除潜在的危机根源。欧洲刚脱离了纳粹的魔爪，又面临被一个新霸权统治的危险。新独立的亚洲各国体制脆弱，面临深刻的国内分裂，本来可能实现自治，却遇上了一种敌视西方且不利于国内及国际多元共存的理念。在这个紧要关头，杜鲁门做出了一个对美国历史和国际秩序演变至关重要的战略抉择，他不再接受以往单打独斗的诱惑，让美国投身不断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1947年的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取代了英国的作用，英国曾直接提供补贴维系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地中海国家，但现在英国再也无力支撑了。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提出了一项复兴计划，及时恢复了欧洲的经济健康。1949年，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主持仪式，创立了北约，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至此达到顶点。北约是建立欧洲安全的新起点，国际秩序不再是传统上多个国家合纵连横的欧洲军事，相反，不管以前是何种均衡，现在只剩下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均衡。如果一方消失或者置身事外，均衡便不复存在，对方则将占据统治地位。1990年苏联崩溃属于第一种情况，冷战期间美国的盟国一直惴惴不安，担心美国对欧洲的防御失去兴趣，这属于第二种情况。北约的其他成员国提供了一些军事力量，但充其量是为了获得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而不是用来进行本土防御。在杜鲁门时代，美国构建了一个传统联盟形式的单边保障体系，架构搭好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终极目标的历史争论再次浮现。这一新型联盟的目标是道义性的还是战略性的，是和平共处还是击败敌人，美国是寻求改造敌人还是让其自然演变。改造需要诱导敌人全面彻底地告别过去，演变则是一个渐进过程，愿意以不完美的步骤追求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在确保向前推进的同时客观现实地对待敌人。美国将选择什么路线？实际上美国兼顾了二者，表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一贯的矛盾心态。冷战秩序的战略。冷战期间最全面的美国战略构想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外交官乔治·凯南，他当时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处的负责人，没有别的外交官对美国世界角色辩论的影响可与凯南比肩。华盛顿依然相信斯大林的友好，沉浸在战争时期的亢奋之中，而凯南却预言冲突已经隐约可见。他在1945年给同事的私人信函中断言，美国需要面对现实，战争结束之时便是苏联由盟国变成对手之日。因此在大西洋海洋国家和心怀戒备的欧亚大陆国家的利益之间，一场根本性冲突正在欧洲展开。欧洲需要维持活跃而独立的政治生活，而苏联总是追求向西扩张，而且根据他自己的安全观，恐怕要一直扩张到大西洋。凯南建议做出明确的战略回应，把我们所有的牌都握在手里，并完全打出他们的价值。凯南的结论是，东欧将被苏联控制，东欧离苏联的权力中心比离华盛顿更近，而且遗憾的是， 苏联军队已捷足先登，因此美国应该巩固美国保护下的西欧势力范围，分界线贯穿德国，并赋予其足够的力量和凝聚力，以维护地缘政治平衡。这种对战后格局的先见之明被凯南的同事查尔斯·齐普·波伦拒绝了。波伦的理由是威尔逊式的，即民主国家不能采取那样的外交政策，只有集权国家才可能制定并执行那样的政策。华盛顿或许可以接受军事是一个事实，但不能把它当作政策来执行。1946年2月，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收到华盛顿的一份电报，询问斯大林所做的一次教条式讲话是否会改变苏联对保持国际秩序和谐的承诺。当时作为驻苏联代办的凯南得到了一次许多外交官梦寐以求的机会，不需大使批准便可向高层陈述观点。凯南用19页单倍行距电报纸分5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份长电报的精髓是美国有关苏联意图的整个辩论需要调整。苏联领导人认为东西方关系是两种对立的世界秩序观之间的竞争，他们表现出俄国人传统和天生的不安全感，并植入了一种放眼全球的革命学说。克里姆林宫依据苏维埃学说解释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认为国际事务就是斯大林所谓的两个世界级中心之间争夺优势的斗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竞争不可避免，而且最后只有一个赢家。他们认为斗争不可避免，于是便让斗争成为现实。第二年，凯南开始主掌国务院政策计划司，他在外交杂志上以 X 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的论点与长电报相同，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是真实的、内生的，但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节点上，通过熟练而警惕地进行反制，这些威胁是可以遏制的。如果换作西奥多·罗斯福，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可这种分析，但在陈述这场冲突如何收场时，凯南再次使用了威尔逊式的表述。他预言在莫斯科与外部世界徒劳对抗中的某一时点，一些苏联领导人将会觉得有必要走出党政机关，接触广大民众，以获得更大支持。但苏联民众从未拥有独立的政治意识，极不成熟，缺乏经验，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力量一旦这样瓦解，苏联可能一夜之间从最强大的民族社会之一变成最虚弱、最可怜的民族社会之一。这个预测基本正确，但他的看法是威尔逊式的，认为最终民主原则会占据上风，合法性会战胜权力。被他的后任，包括我，奉为伟大楷模的国务卿迪安·埃奇逊践行了这一信念。1949年到1953年，埃奇逊集中精力通过北约建立他所谓的实力地位。东西方外交或多或少自动反映了势力均衡。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埃奇逊的继任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将联盟体系扩展到东南亚，又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扩展到中东。实际上，遏制政策逐渐等同于在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苏联周边建立军事同盟。世界秩序就是这两个不可调和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对抗，双方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艾奇逊和杜勒斯这两位国务卿都认为实力和外交是两个连续的阶段，美国将首先巩固和展示实力，然后迫使苏联停止挑战，与非共产党掌权的世界达成理性和解。但是如果外交的基础是军事力量，在大西洋关系的酝酿阶段，为什么要压制军事力量呢？如何让对方感受到自由世界的力量？冷战伊始，美国占据核垄断地位，再加上二战对苏联的毁灭性影响，力量对比实际上对西方有利，实力地位无需建立，它已然存在。温斯顿·丘吉尔在1948年10月的讲话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西方的谈判地位最为有利，谈判必须加快而不是暂停。有人问，当他们自己拥有并大量储备原子弹时会发生什么？根据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们自己就可以判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风平浪静时尚且如此，风雨一来时会怎样呢？没人真正相信我们的时间是无限的，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在西方国家拥有原子弹，而苏联共产党人还没搞成之前，如果西方提出正当要求，就更有可能不必流血而达成持久的解决。毫无疑问，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可能破坏盟国之间的团结，因而不愿展开如此重要的谈判，尤其是因为丘吉尔呼吁外交上摊牌时只是反对党领袖而不是首相，而且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里以及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肯定反对含有战争威胁的方案。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承担起全球领袖职责，努力遏制苏联的扩张政策，但是这一努力主要是道义上的，不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两个领域中都有各自正当的利益，但描述这些利益的方式常常掩盖了确定战略重点的意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是一份秘密文件，整理了杜鲁门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大部分内容由主张强硬路线的保罗·尼采撰写。即便这份文件也避免使用国家利益概念，把这场冲突归入了几乎有些抒情的传统道德范畴。这是一场法治政府之下自由的力量与克里姆林宫无情的寡头政治下被奴役人民之间的斗争。美国出于自己的理由加入冷战斗争，不是为了跟苏联开展地缘政治竞争，而是要为自由世界发起道德攻势。在这一事业中，美国的政策被描述为无私的努力推进人类普遍利益，就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样一位精明的危机管理者，美国实力的强硬倡导者，也把美国外交政策表述为一种全球志愿行为，所秉承的指导原则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他指出，尽管许多人难以理解，但美国的动机真的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根据他这一观点，美国的影响不会恢复地缘政治平衡，而是会超越它。数百年来，各国已经习惯于谋取自身利益，伤害对手，还没准备好进入各国尊章形式的新时代。别国图私利，而美国有原则和天命，这种暗示和美国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新鲜的是，美国在这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不再置身事外，而是成了领导者。他为这场竞争提出的理由主要是道义上的理由，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世界责任的呼唤支撑着美国果断投入，重建满目疮痍的战后世界，团结一致对抗苏联扩张。可是到了在共产党掌权的世界周边打热战的时候，这种责任感就不是足够明确的指引了。